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是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我是仲恩，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，一位福旦才子放着公务员的铁饭碗不要，转行做算命。在乱世中，一位福旦才子放弃公务员的铁饭碗而不要，转行做算命。誰個會想到他這一跳竟然成為上海隻手可熱的神算子，最終還成為民國三大神算之一。西安事變，蔣介石命懸一線，宋美齡親自登門求卦，梅蘭芳的命運起伏被他一語道破。他就是南懸北毀中的北毀韋千里。他的预测为什么会令到达官贵人趋之若鹜呢？他的命理之道又藏着什么的秘密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位民国神算的传奇人生。戏文重卜，由书生到神算。1911年，韦千里出生在一个名学世家当中。他的爸爸韦石全是上海有名的命理师，就是那种翻个八字就可以讲你昨晚吃过什么级别。韦千里由小就在命盘堆里面长大，天资聪颖，10多岁就开始帮人算命，被街坊伦理视为算命神童。大家可能会想到，这种家学渊源应该是由细立志继承衣钵弘扬命学的啦，结果不是。韦老爷曾经被自己算过命，知道自己不是很长命，于是就给韦千里留了一份遗言，竟然是吾儿千里虽勤修学业，万古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不可以升上为业，切记。韦千里16岁的时候，韦老爷就撒手人寰，而韦千里呢就遵从父亲的遗愿，认真读书，成为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。那个时候，这个是人才中的人才，精英中的精英啊。而且韦千里还考到上海海关总署的公务员，月薪120元大洋。在民国初期的上海，1元大洋可以买30斤米或者8斤猪肉。如果拿1元大洋去餐馆吃嘢，可以吃4-5道菜的套餐，全是牛扒、烧鸡、火腿等美味的佳肴。所以韦千里的这份工作，这个不是去做白领，而是做金领啊。但是韦千里最后就选择辞去海关总署的工作，专心做一位算命先生。为什么呢？只能够说他数学太好了，他的心里面用小数盘呢噼里啪啦就算了一笔账。韦千里算到现在算一次命一块大洋，一日只要算4个就跟海关一样薪水，还不用打卡，不用笑念迎上司。如果运气好，一日可以看上10多个，或者遇到一些出手阔绰的金主，岂不是双倍？不过海关文职毕竟是个体面的铁饭碗，韦千里亦是犹豫不决。于是他跟自己算了算八字，结果是财多身弱，仕途无望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财多身子弱才是说一个人命里面有很多钱财，主要说一个人命里面有很多钱财但最终都不是自己的。例如做银行职员或者股市交易员，日日大量钱财过手，但是为别人而做。或者说这个人可以赚钱但聚不到财，只要有了积蓄，不是自己就是家人，就会有什么灾难，必须破财消灾。仕途无望就更好解释了，字面意思想要当官从政就不要想了。既然发不到财又当不到官，与其过朝九晚五上班打卡的工作，不如做逍遥自在的命理师， 於是韋千里不理家人的反對，公開在報紙上登廣告，以韋石泉之子的名義招攬生意。哎呀，都是不要講了，一時真是門庭若市。而韋千里自己呢，亦確實有些把炮，靠父親的名氣招來第一批客人之後，就靠著自己實力積攢口碑。而且他這個復旦中文系亦不是白讀的，韋千里除了算命看相之外，更深入研究命理，著書闡述自己的理解。1933年他在22歲就發表了《精選命理若言》一書，到了第二年，亦即是1934年，他編輯發行了《韋氏命學講義》。他在24歲那陣就發表了著名的《千里命稿》一書，後面還有好幾本，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。總之，韋千里很快就獲得了命理學才子的美譽，亦在命理界企穩腳。講到這裡，想問問大家，如果你是韋千里，你會揀安穩鐵板飯碗，抑或是未知的命理之路呢？這裡亦跟大家講過韋千里的小插曲。雖然他跟自己算命算出不會有什麼富貴，但是人嘛，有時總是心有不甘，想要搏一搏。所以呢，手上有些錢之後，他就想做投資。在上海的時候，前前後後一共開了17間鋪，有自己獨資的，亦有跟人哋合資的。大家猜猜最後怎樣呢？所有的店鋪一間間三門大吉，唯有自己的算命館一枝獨秀留低了下來。看來上天就是給他算命這一口飯吃了。但當時他不知道，上天給他安排了命理之路，亦給他捲入了一場歷史的漩渦之中。西安事变，风云突变。1936年的中国正处在山雨欲来的紧绷时刻，日本通过1931年的918事变已经吞下中国的东北三省，接着他们又虎视眈眈地盯上华北，眼看中日之战一触即发。不过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就无法专心备战，因为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之后，中共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，接受苏联共产国际领导，宣称自己是中国的合法政府，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抗。蒋介石认为中共的武装割据削弱了国家的战争准备能力和凝聚力，如果不铲除内患，就无法有效抵御日本，于是提出让外必先安内的方针。当时中共在陕西大约只有3-4万兵力，力量已经是很弱小了，就在国民政府准备被中共最后一击彻底将它消灭那阵，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。被派去陕西剿共的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和西北军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联手，将前去西安督战的蒋介石扣押起来，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剿共，转移联共抗日。这个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。但蒋介石坚持不妥协，认为只有先剿灭中共才可以全力抗日，无后顾之忧。他甚至写好遗书，准备以身殉国。在这个时候，陕北的中共亦向莫斯科共产国际请求同意杀死蒋介石。看到这里，或者有观众觉得奇怪，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，生死应该在张学良的手上，为什么变成由共产国际来决定呢？其实现在很多的史料显示，西安事变不是张杨两人一时冲动发动的兵谏，而是早有密谋。原来张学良很早就跟中共密谋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，中共而推举张学良为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。不过眼见中共即将被剿灭，张学良坐不住了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不但他联共抗日的计划成为泡影，他和中共密谋往来的事情亦很可能曝光，这个是叛国通敌的重罪。于是张学良和中共商量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 所以这件事之后的走向亦不是张学良一人讲了算数，而南京国民政府那边已经乱成一锅粥，怎样算是妥协，抑或是坚持，是武力营救，抑或是和平谈判呢？国民政府内主战和主和两派争执不下，而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心急如焚，她不理自己的生命安危，主动表示愿意去到西安见张学良和蒋介石，从中划船，但是这一次出行可不可以成功，她心中亦是没有底。这个时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想到曾经被自己算过两次命的韦千里，于是一通深夜来电，将韦千里推上命运舞台的中心，一沾成名神算出手。在这个夜晚，各位听众，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刚才讲到韦老爷曾经被自己算过命，知道自己不是很长命，于是就给韦千里留了一份遗言，竟然是吾儿千里虽勤修学业，万古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不可以升上为业，切记。现在继续讲下去，韦千里刚刚准备睡了，忽然电话铃声响起，拿起电筒一听，里面传来是于右任爽朗的声音。于右任当时在政坛上亦是风云人物，不过个性豪迈，同韦千里颇为投缘，虽然身份显赫，但是言语间没什么官腔，几句寒暄过后，韦千里亦不多兜弯了，开门见山问，于公深夜打电话来，我想不是聊天啊，有什么事就直讲啦。只是电话那边咳了一声，语气亦即刻庄重起来，当今的局势你是知道的，如今蒋先生被困西安，党内人心惶惶，蒋夫人将会去划船，不过此行凶险异常，因此听日想乘机亲自造访，请你 book 一 book 吉凶。韦千里虽然经常为政界名流算命看相，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为宋美龄算这一件极重要的大事，心里面亦有压力。在思索好一阵之后，韦千里答应了下来。第二日，韦千里早早叫人打扫庭院，静心等候。到了下午，一排车在他门口慢慢停低下来，一队军士开路，簇拥着一位仪态端庄的贵妇款款而来。韦千里知道这个就是宋美龄，于是赶紧上前迎接。只见宋美龄目光明锐，额头贵骨隆起，虽然大变当前，神色仍然是松容淡定，完全符合上法中所描述的龙凤之姿。几句闲聊之后，宋美龄就进入主题，请韦千里帮忙算一算西安之行的吉凶。韦千里一边讲着军国大事，我一介寒儒不敢妄言，名上之学只能供参考，唯愿蒋先生平安归来。一边拿出一个落盘一样的东西，起了一课。韦千里采用占卜方式叫六壬神科，这个是一种古老的卜算方法，它同奇门遁甲太元神数合在一起，被称为三色相传。三色是九天元女赐梦授予皇帝打败蚩尤的三本天书，其中太月以天元为主，古人多用于监测国家大事、自然灾害；奇门以地元为主，古人多用于监测行军作战、布阵制敌；六壬以人缘为主，古人多用于监测人事，亦即是话，如果可以掌握三色，就可算尽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据说古代辅助帝王替造基业的名臣良将，比如姜子牙、诸葛亮、刘伯温等等，都精通三色，但是三色比较难掌握，所以后来逐渐被相对容易入手的占卜方法所代替。 魏千里起课之后，对住结果睇咗好一阵子，又要咗蒋介石嘅生辰八字仔细推算一番，最后佢紧锁眉头，舒展开嚟，抬头对宋美龄话：恭喜夫人，此卦象显示有凶无险，八字嚟睇，此月有吉星相照，我睇蒋先生应该会平安归来。听到魏千里咁样讲，宋美龄嘅心里边多咗几分安慰，精神亦轻松咗一啲。佢重金答谢咗魏千里。几日之后，宋美龄启程前去西安。宋美龄由国家大义出发，对张学良、杨虎城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同时劝说蒋介石放下先剿共政策，联共抗日。而共产国际一方亦对中共明确表示反对扣押或杀害蒋介石，认为这个是给日本提供入侵中国的良机，如果日本占领中国，对苏俄本身亦构成威胁。就是这样，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之下，西安事变最终圆满解决，蒋介石夫妇安全回到南京。而25岁的魏千里亦因此名震四方，同比佢大30几岁的命理师袁树山一齐，被称为南袁北魏。其实啊，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，而魏千里在1934年就已经被蒋介石批过八字了。应该是早就知道蒋介石在1936年命不该绝的，魏千里和蒋介石批的命在命理界很出名，因为预测的准确度令人拍案叫绝。那他都算出了什么呢？命理见真章，早就算出来了。魏千里在1935年出版的《千里命稿》中，详细记录了他和蒋介石做的八字批段。丁亥庚戌己至庚午，初九己酉19，酉申29，丁未39，丙午49，月至59，甲辰69，癸卯光绪13年9月15日午时生。这个就是蒋介石之命了。庚金庚金相官，忌得九秋月气，陈服伤透肝头，妙有火印制伤，天生康庄之体，三命通会所在，金神入火香，夫以伤官配印为用，运起逢印，不必再见相食，早年身有有酸骨牵肩之叹，丁未运为火力不足，龙潜于渊，太丙五运火候攻心，风去济回，月己运木炎媲美，形势从心所欲，甲辰运伤官见官，解组归田，视为上策。这段原文可能大家看到一头雾水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接着翻成白话文来看。蒋介石出生在光绪13年9月15日午时，他的命格叫庚金相官，是属于秋天出生，金气特别旺盛。这种命格里头有个火的印星正好在位，可以制约金，算是几好的组合。简单讲，就是他天生体格强健，精神饱满，天生带领众人的气势。接住，韦千里开始分析他的大运，亦即是每10年换一次气场，这个会影响命运的起伏。年轻嗰阵，蒋介石走过己酉、戊申两个大运，这段时间金太旺了，火的力量反而被压制住，令他感觉怀才不遇，很多时候好像有志难伸。到了丁未运，火势开始慢慢冒头，但仲系唔够强，呢、这个就系所谓潜龙勿用嘅时候。呢10年佢喺军中嘅地位不断上升，同孙中山关系亦越嚟越密切，仲开始参与筹办黄埔军校，呢、这个都系为日后嘅崛起做好准备。接住丙午运，火势大爆发，金同火终于达到平衡，蒋介石亦迎嚟咗佢嘅高峰期，北伐成功，统一南北，建立国民政府，完成咗从潜龙到飞龙嘅转变。 之后的月字运木火相生，命运还算顺利，但到了甲辰运，命格出现了伤官见官的忌讳，意思就是会遇到权力上的冲突和麻烦。为千里提醒，如果这个时候可以主动退位回归田园，反而是最聪明的选择。事实证明，1949年蒋介石确实失去了大陆政权，退守台湾，命理和历史完全吻合。更神奇的是，另一位民国命理大师徐乐悟亦在《古今名人命鉴》里面讲过，里面讲过类似的话：甲辰之后，殉难。殉难归于平淡，其功成归隐之时苦。两个命理高手都没有联络过，就算出一模一样的命运，真是令人觉得天命难违。除了蒋介石，魏千里还算过很多名人的命，例如吴佩孚、阎锡山、宋子文、张太炎、杜月笙，当然还有梅兰芳。讲到梅兰芳，魏千里的预言尤其惊人。他说梅兰芳晚年运势空前绝后，事业会达到巅峰，影响力会超越普通戏剧演员，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。结果梅兰芳真是多次带着京剧团到日本、美国、欧洲巡演，被西方第一次认识中国戏曲。连卓别林都说他是东方艺术的精髓，他还获得美国波莫纳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。晚年梅兰芳当上了中国京剧院院长、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，成为国家级文化领袖。对曾被视为下九流的梨园子弟来讲，这个真是不可想象。而魏千里早就看穿了他的命格，这些预言应验得太神奇了，但他亦令人开始思考，难道一个人的命运由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？我们是不是只能按住命盘给的路走呢？各位听众，讲到这里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现在接下去讲第二个故事，就是预言都说中国要出新天子了。自从2020年疫情以来，关于中国要变天的传言就开始满天飞。2025年更是关键的一年，网上各种预言都说中国要出新天子了。之前我们介绍过网上流传很广的紫微圣人，这位圣人拥有天子和圣人两重身份，是一位来自民间的圣君，亦是暴政的终结者，爱民如子，体恤百姓。今天呢，再来和大家盘点一下在西方语言中流传很广的一位圣人，那个就是东方圣人。东方圣人最早出现在16世纪法国著名的预言家洛查丹马斯的预言里面，在他的预言诗《诸世纪》中就有多首诗提到过他。洛查丹马斯称他为新圣人，诗句中还用圣言、圣心和圣徒来指代这位圣人讲的话，他的理念和跟随他的弟子们。后人经过整理，找出这个其中重要的三首，大致上概括了圣人一生传法的轨迹。第一首第二卷的第二七首，圣言遭受从天而降的打压，他寸步难行， 秘密与真相被封闭，他们还会继续前进。这首诗非常直白，可以看出圣人一开始是在自己的国家传道，但是受到当权者的打压，这种天从而降的打压来得非常迅猛，以至于圣人寸步难行，从此真相被埋没，黑白被颠倒，但圣人和他们的弟子们并没有屈服。圣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，周游世界，越过天空、海洋和冰雪，最后来到欧洲。在这里他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，有了更多的追随者。这个就是第二卷第29首中所预言的，一位东方人离开他的家乡，穿越亚平宁沙漠到达法国，他将越过天空、海洋和冰雪，用他的神像唤醒世人。神像唤醒世人又应该是怎样理解呢？这个就要由下面这首诗来解读。他留在欧洲长久等待，不能返回，他还会回到亚洲，来自伟大的赫尔墨斯，他会超越所有东方的君王。诗句中提到的赫穆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奥林帕斯十二主神之一，他是众神的使者，手里面握住一根有法力的神杖，可以让沉睡的人立刻清醒过来，所以这位东方圣人的手中的神杖亦具有赫穆墨斯这样的神力，拥有唤醒世人的力量。而圣人最后还会回到自己的国家，这个时候迫害已经结束了，圣人唤醒了更多的世人，他伟大的成就将超越所有东方的君王。当然啦，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太可能手握神像，这个神像很有可能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。那会是什么呢？有人解读说，圣人啊都是为世人传道解惑的，老子是这样，孔子是这样，耶稣和释迦牟尼都是这样，所以圣人手中的神像很可能亦是他所传的道，或者是一种信仰，用来唤醒人心中的神圣。总结一下啦，洛查丹马斯预言的这位东方圣人会带来一种信仰，唤醒世人心中的神圣，他的影响力是全世界的，他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伟大，他一开始虽然会被当权者打压，但最终会战胜黑暗的力量，为世人带来光明的未来。那位圣人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？我们会见到他吗？洛查丹马斯众多的预言中，时间点滴都是模糊不清的，不过有一首，而且是唯一的一首，明明白白点出了时间，这个就是关于1999年恐怖大王的预言。1999年7月，维士安哥鲁亚王复活，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。届时前后马尔斯将统治天下，是说为人们获得幸福生活。曾经有很多人将这首诗解读为世界末日的到来，不过洛查丹马斯自己曾经讲过，如果另一种事情出现，恐怖大王将不会降临。1999年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，这个世界依然安好无恙，这个是不是洛查丹马斯预言中的另一种事情出现了呢？这个另一种事情指的会不会是东方圣人传道呢？我们来看一下上个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两位预言家海西和珍妮的预言，他们两个亦不约而同地预言了这位来自东方的圣人，而在珍妮的预言中就明确提到了1962年2月一个清晨，珍妮看到一个异象，异象中一个在东方出生的孩子散发着太阳一样的光芒，珍妮称他为东方之子。各位听众，讲到这里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继续讲下去。在传记作家卢斯·蒙哥马利为珍妮写的传记《预言的礼物》中，珍妮说这位东方之子将彻底改变世界，在本世纪结束之前，他会将全人类团结在一个包罗万象的信仰中，这个将成为新基督教的基础，所有教派和信条都将通过这个人团结起来，他将在人民中间传播全能力量的智慧。真理说人类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感受到他强大的力量，在之后的十年，我们这个世界将被重塑和改造，成为一个没有战争或苦难的世界。这位东方之子的力量会逐渐增强，直到1999年。不过之后的事情真理就没有再讲下去了，或者这个就是洛查丹马斯所讲的这样。1999年之后的未来并不确定，所以真理也看得不是太清楚。都说真理的预言很灵验，1980年代的确是个平安祥和的时代，中国开放国门，提起了改革开放，老百姓生活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面，美国亦进入了经济繁荣的里根时代，而在欧洲，东欧国家民主运动此起彼伏，最后共产主义政权集体垮台，东西方两大阵营剑拔弩张的冷战自动结束。那一切会不会好像真理所说的来自于东方之子的力量呢？1999年又会不会是这位东方之子为人类挡下了恐怖大王带来的灾难呢？现在还是未敢说，不过历史早晚会给我们一个答案。那这位东方之子具体会在哪里出现呢？西海的预言就是直接点出了地点，这个就是中国。海西的预言是在1940年代的时候写下的，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是人家眼中的东亚病夫，但是海西说有一天将成为基督教的摇篮，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。是的，这个对人来说是很遥远，但只是神心中的一日。明日中国将醒来，短短几句包含的信息量很大，由基督教的摇篮这句来看，中国将会出现一位耶稣一样的人物，为世界带来一种信仰，而且这种信仰还会好像现在的基督教一样传遍全世界。和传统信仰不一样的是，这种信仰可以适用于人们的生活，就是说不用出家，在日常生活中亦可以修行，非常方便，而且大家不用等太久，这种信仰很快就会出现，因为明日中国将醒来，无独有偶，2004年一夜爆红的火星男孩波利斯卡亦作出了相似的预言，他说中国是被上天选中的国家，因为未来地球的保护神在中国诞生。我不可以说他是哪个，但他正在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，我跟他一起轮回，亦有很多神跟着他一起轮回。那这位东方圣人，未来地球的保护神到底会是哪个呢？二十年过去了，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解读五花八门，多如牛毛，而这个其中最为有趣的当属一只来自东方的兔子了。在宗教界有神秘的图案，没人可以讲清是哪个发明这个图案，亦没人讲明白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，但它就跨越了宗教和文化，在欧洲大陆风魔一时。这个就是三兔共耳图，三只奔跑的兔仔你追我赶形成一个圆圈，三只兔仔共用一只耳，这三只耳朵又形成了一个正三角形，正好立在圆圈的中央。 这三只兔仔出现在德国天主教大教堂的门口，亦出现在英国圣公会教堂的彩绘玻璃上。在法国，他们分布在圣母院里面的石雕和贵族们的勋章上。在犹太教中，兔仔有着非常正面的象征意义，所以这三只兔仔出现了安放圣经的约柜的上方。不单止是这样，十二世纪土库曼斯坦的压花陶器，十三世纪叙利亚的彩陶碎片，1281年铸造的蒙古铜币，还有古波斯萨沙王朝的土陶浮雕上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。2006年，三位英国人跟着这三只兔仔一路追踪，由欧洲到中亚，穿过印度和西藏，最后居然在敦煌莫高窟找到兔仔最早的版本。这个就是1500年前隋朝时期的第407窟，画的是佛和菩萨的天国世界。这三只兔仔被画在天花板上槽井的正中央，外面还围绕着一圈莲花瓣，四周围绕着八位飞天，还有各种精美的云纹填充在其中，画面十分壮观，呈现出一种旋转不停的视觉效果。到目前为止，专家学者们已经在16窟中发现了这三只兔仔，分布时间是由隋朝到唐朝末年。后来这三位英国人根据他们的发现，画了一幅三只兔仔分布图。在图画中可以看到，兔仔由敦煌莫高窟一路西行，翻山越岭，穿越沙漠和平原，最后在欧洲发扬光大。那这三只来自东方的兔仔，为什么在宗教界、在欧洲两大陆都深受欢迎呢？佛教界解读说，三只兔仔头尾相接，旋转不停，象征着生命的生生不息，所以它们代表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还有生命的轮回。基督教人士解读说，三只兔仔代表了圣父、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，而且兔仔们首尾相连，正好呼应了启示录中关于在救世主尼赛亚的描述。我是阿尔法，亦是欧米伽，是首先的，亦是末后的，是开始，亦是终结。有意思的是，三兔共二兔是在中世纪开始疯魔欧洲，亦差不多在同一时期。西方的复活节中亦出现了兔仔的身影，而复活节亦开始被称为 Easter， 亦即是东方。没人知道这只兔仔代表什么，不过跟着兔仔找彩蛋很快成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游戏。游戏中彩蛋代表着新生命的开始，而这整个游戏似乎是在这里传达这样一种讯息，这个就是跟着兔仔向东走，生命就有了重生的希望。人后来有著名的小说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中又出现了一只兔仔，小女孩爱丽丝跟着兔仔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仙境，而跟着兔仔走亦成了西方一句著名的谚语。咁呢隻嚟自东方嘅兔仔真係可以为人带嚟焕然一新嘅生命吗？海西嘅预言中唔係咁讲。东方圣人嚟自中国吗？巧合嘅係，众多关于中国未来嘅预言中亦出现咗一隻兔仔。乾坤万年歌中话，木鞭一兔走将来，自在为君不动手。隔庵为六中话，木兔再生保卫时，步虚大师预言诗中话，双张玉兔渐东升，冠盖定功聚分，茫茫海宇见成平。刘伯温金陵塔碑文中，能逢木兔为方寿，集合群生乐且康。网友将这只兔仔集体解读为玉兔圣人，话圣人属兔，可以为中国带来幸福的未来。咁呢位西方预言中的东方圣人会不会亦是属兔呢？或者就是呢位玉兔圣人啦？跟住兔子走，是不是就意味着跟随呢位属兔的东方圣人，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呢？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呢？ 当然啦，预言嘛，在历史还未有走过之前，怎样解读都是可以的。那关于这位预言中的东方圣人，你又有什么样的解读呢？欢迎大家发挥想象，留言和我们分享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未解之谜，我们下次见。